各位收听的是 N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9月10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小山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继续成为国际热点聚焦，联合国安理会即将表决制裁平壤新决议案前夜，朝鲜动态加剧国际社会不安。朝鲜当局今天高调举行庆功会，金正恩奖赏氢弹试爆成功有功的科学家，并威胁继续走大力开发核武器的自主道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承认，朝鲜核威胁是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国际危机。就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就制裁朝鲜问题召开会议的前夕，联合国专家本周末公布了一份有关联合国制裁朝鲜政策的实施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朝鲜的主要出口国中国最近几个月来反复强调严格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但是朝鲜却继续对外出口禁运物资。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等地将经历新一轮飓风灾害考验，佛罗里达至少疏散了630万人口，创美国救灾的记录。美国对风灾预警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艾尔玛之后新的风灾何塞又接踵而来，古巴、墨西哥以及加勒比海其他国家也都扩大了救灾。美国一家信用监测公司数据库遭骇客攻击，1.43亿的美国人信息被泄露，这是近年以来美国敏感机构遭受骇客攻击的一起严重事件。但该数据是在今年5月至7月间被骇客攻击，调查至今没有找到骇客的源头。台湾前民进党党部工作人员李明哲被中国警方拘押超过半年，并被司法检控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其庭审明天在湖南岳阳一家中级法院开庭。因大陆与台湾关系陷入低潮，李明哲案引发多方紧密关注。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朝鲜继续成为国际热点的聚焦，联合国安理会即将表决制裁平壤新决议案前夜，朝鲜的动态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安。朝鲜当局今天高调举行庆功会，金正恩奖赏氢弹试爆成功有功的参与人员，并威胁继续走大力开发核武器的自主道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承认，朝鲜核威胁是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国际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朝鲜威胁是联合国多年以来所遭遇最为棘手也是最为严重的危机。据法新社引述今天出版的法国星期天报采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报道说，问题的关键与解决危机的目标是敦促朝鲜停止核试验与停止导弹试射，迫使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强调，面对朝鲜核危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因为安理会是保证用外交手段成功解决危机的重要机构。据古特雷斯指出，至此世界经历过深思熟虑引发的战争，但也有挑衅升级湖难决定激发的冲突，应当认清当前危险的局势，在太迟之前就能够找到使我们走上理性的道路。古特雷斯指出，朝鲜危机是联合国多年以来所面临最危险的危机，他对此非常担心。朝鲜一个星期前第六次进行核试爆，并高调庆祝氢弹试爆成功。美国提出一项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案，并要求安理会星期一对此表决。安理会推出多项决议案，试图促使朝鲜回到谈判，朝鲜的核计划被认为威胁全球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安理会的团结和一致。 朝鲜9月9日举行国庆日的庆祝。据朝中社报道说，领袖金正恩收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电，普京表示乐意跟朝鲜携手推动东北亚和平稳定，但至于亚洲另一个传统的盟友中国，朝中社却只字未提，似乎反映平壤和莫斯科以及北京的三角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的报道，朝中社的国庆相关报道指出，普京致电恭贺金正恩，表示俄朝两国关系在所有领域更进一步，符合两国人民根本的利益，乐意为加强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贡献。古巴领袖劳尔也送上了衷心的祝贺，兄弟间打声招呼。然而南韩媒体留意到朝中社没有提到中国。以往北韩国庆，中国领导人都有电贺北韩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年都有按惯例致电金正恩祝贺北韩建国67周年，只是去年北韩在国庆日合适，中方没有电贺。据法新社和南韩中央日报报道，时逢今年北韩又刚合适不久，不知道中方是否因此没有电贺。就在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就制裁朝鲜问题召开会议的前夕，联合国专家本周末公布了一份有关联合国制裁朝鲜政策的实施报告。报告显示，尽管朝鲜的主要出口国中国最近几个月来反复强调严格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但是朝鲜却继续对外出口禁运物资。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联合国专家在报告中指出，朝鲜继续违背联合国的有关武器禁运、资产冻结等限制政策。朝鲜的行为显示，制裁越严厉，平壤就越努力寻找逃避制裁的途径。报告调查的阶段是今年的2月份至8月份。报告指出，尽管联合国对朝鲜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朝鲜依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朝鲜继续违背联合国的金融制裁，朝鲜官员在海外实行非法资金转账。联合国目前针就上述案例展开调查，包括叙利亚以及多个非洲国家在内的国家涉嫌与朝鲜合作，使朝鲜得以继续对外出口禁运物资，在调查的八个月内获得2亿7000万美元的资金。报告披露说，在中国当局停止进口朝鲜煤炭之后，朝鲜将货物出口转向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并且利用第三国出口其他的禁运物资。报告最后总结说，尽管联合国305声要求其成员国严格遵守针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并且多次出台制裁措施调查报告，但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们却并未切实地落实安理会的制裁措施，以达到朝鲜无核化的目的。法新社指出，中国是朝鲜物资 90% 的进口国，北京过去因违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而频频受到谴责。最近几个月来，北京多次承诺将 100% 的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将就朝鲜问题再度表决，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英国以及法国一致表示应该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措施，而俄罗斯与中国则对此持有保留。不过中俄两国并未全盘否定美国周三递交的制裁法案。
美国一家信用监测公司的数据库遭骇客攻击，1.43亿美国人的信息被泄露。该数据库是在今年5月至7月间被骇客攻击的，调查至今没有找到骇客的源头。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信用监测公司 Equifax 称，公司的数据库遭到骇客攻击，将近1.43亿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网络犯罪分子能够获得的包括姓名、社会安全号码、出生日期、地址和驾照编号在内的个人信息。此外 ，Equifax 称209,000个美国信用卡用户的信息遭到泄露，居住在英国和加拿大的人也受到影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次信息泄露可能发生在5月中旬到7月之间。公司称他们于7月29日发现遭到骇客攻击。Equifax 的 CEO 史密斯称， 这是一起糟糕的事件，我们深受此事件的打击。 IQFAX 是美国三大信用监测公司之一，它有客户的贷款和信用卡资料，并有相关的信用分数的信息。 IQFAX 的数据是从信用卡公司、银行和销售商等多种渠道获得，这些机构会将客户个人的信息活动报告给信用监察机构。 IQFAX 泄露信息引起美国人的恐慌，许多信用卡客户纷纷上网查询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否被泄露，其中仅纽约受害人数便超过800万。纽约州检察长施奈德曼已致函 IQFAX， 要求提供更多客户信息被泄露的情况，并宣布展开调查。
台湾前民进党党部工作人员李明哲被中国警方拘押超过半年，并被司法检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庭审明天在湖南岳阳一家中级法院开庭。因大陆与台湾关系陷入低潮，李明哲案引发多方警民关注。李明哲家人、妻子与母亲今天启程飞往湖南，行前在台北都谨慎低调，避免回应媒体提问。有消息表明，明天庭审半开放，有选择允许旁听。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因为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母亲郭秀琴与陪同人员今天下午飞抵长沙机场，准备明天旁听李明哲出庭应讯。面对媒体的任何问题，他都以谢谢回应，随后就由台商派车接往岳阳。郭秀琴与陪同人员是今天搭乘中午12时桃园机场起飞的厦门航空班机直飞长沙，班机在下午2时24分降落，2时55分左右，他在海峡交流基金会人员的搀扶下走出航厦。大批守候在现场的台湾媒体询问郭秀琴见到儿子最想说的是什么话，会不会担心审判结果，来这里有没有被限制不能讲话，会待到什么时候的提问，但他都全部以轻声的谢谢回应，只多讲了一次让我们走。不过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虽然也被允许前往湖南旁听，但她并没有与李明哲的母亲婆婆郭秀琴同行。媒体指李静瑜与郭秀琴在李明哲案立场有分歧。李明哲妻子李静瑜今天上午从台北的松山机场搭乘上海航空班机赴大陆旁听，李静瑜上午10时40分现身松山机场，但是没有接受采访，只是说该说的昨天都说了。李静瑜从松山机场前往上海虹桥机场，下午再转机前往长沙，预计晚上6点40分左右抵达。中央社的消息还说，中国大陆对湖南岳阳法院开庭做了充分的预警准备，当地法院前今天上午就已经有警员穿梭，气氛不太寻常。面对台湾各界关注，中国大陆各方面做出安排，显现出意图缩小冲击、防止效应扩散的痕迹。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已在被注销台胞证的情况下获准前往旁听李明哲庭审，在中国大陆上述意图下，李静瑜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也受到外界的关注。香港黄之锋所创办成立的香港众志，其网站日前被黑客入侵，目前仍在抢修之中。香港众志在网页上以英文发表告示，对造成不便感到遗憾，我们目前正在维修之中，不久后将再次回到网上。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报道说，有网络专家相信类似的政治性的黑客入侵未来将变得更加普遍，防不胜防。据香港此前媒体批评，一个满口道德的香港政府原来对所谓的凉薄的标准乃是 是被梁博者的政治立场而定。亲共的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儿子自杀，被人贴上大字报恭喜其子归西，包括特首林月正娥在内的政府上下和左派政党和团体群起谴责，涉事者梁博有违仁义道德。但相差一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怀疑遭人左派报复。同样有人在教育大学民主墙贴上恭喜刘晓波归西，但是林郑月娥对此却视而不见，闷不吭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大西洋沿岸地区近日接二连三遭到飓风袭击之后，全球多位政界人物都先后出面反复强调气候变化与飓风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四就表示，在紧急应对目前的局势之外，还应该努力应对气候错乱，因为气候变化是造成近日灾难的原因之一。被飓风破坏了 95% 的建筑的大西洋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岛国的政府首脑也表示，暴风雨比以前更加猛烈，他们出现的频率也不断增高，这就证明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他还表示，今天的现象就是气候变化引发的后果。法国舆论近日也频频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现实，迅速调整立场，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那么法国总统与安提瓜和巴布达岛国首脑的上述言论是否有科学依据？气候变化是否是造成连日来大西洋飓风的罪魁祸首？我们综合多位气候变化专家以及飓风研究专家的评论，向大家做一个综述。法国气候专家、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气候变化与极端事件研究员罗伯特·沃特在接受《霍芬登邮报》采访时表示，对他来说，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确定气候变化增加飓风发生的频率。他说，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从总体上来说可以肯定气候升温导致降雨量的增加。他表示，研究部门缺乏足够的数据来推断，因为无论是飓风还是台风都发生在海洋地区，相关的观察数据必须通过卫星才能够获得，而类似的观察卫星只有40多年的历史，因此并不足以制定出一个比较可信的气候模拟模式。他认为，在今后的几年内，科学界很可能会拟定出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气候模式。法国气象学实验室的负责人弗兰克鲁也向法国20分钟报表示，飓风的出现在气候模式中的预测并不精细。就目前而言，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对飓风出现的频率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变化。根据西部法国报近日公布的一份统计图，北大西洋今年以来出现的飓风的频率相当于过去20年来出现的平均次数。不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公布的第五份报告，1970年代以来发生在北大西洋地区的强烈热带飓风的频率以及强度出现了明显的增加。报告特别指出，今后在大西洋沿海地区，尤其是在北美以及中美洲地区，很可能出现超强度的飓风。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的是，专家们看来都一致认为，目前尚没有确切的依据证明气候变化导致飓风的形成。不过，气候变化很可能增加了飓风的强度。另外，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海洋与气候问题研究员弗朗索瓦兹·盖伊肯定地表示，气候变化必将导致极端的气候现象的出现。他表示，尽管气候变化是否是导致飓风的直接原因之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认，国际社会并不应该因此而袖手旁观，因为气候变化必将引发的海洋水温的增高以及海平面的升高，这一切可能导致的灾难都是可以预见的，所以受到威胁的地区与国家必须尽快的采取应对措施。他还强调说，时间对政治决策者与学者们来说不一定等同，倘若必须等待科学界达成共识之后再采取行动，那或许会为时过晚。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气候变化是否是导致飓风形成的直接原因。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妮楠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妮楠，今天一起来关注希腊中国渗透欧盟的特洛伊木马。在法国世界报的一篇采访当中，身兼媒体人、欧中关系研究学者等身份的乔治·茨科普罗斯对中国和希腊之间愈发亲热表示出担心。担心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今年的6月19号，欧盟史无前例的没有能够就谴责中国人权问题达成一致。当时正值联合国安理会就中国的人权问题表决，在这一年一度的日内瓦会谈上，欧盟的28个成员国因为希腊的一票否决票而没有能够达成统一的阵线，这在欧盟外交阵营当中引发了地震。中国对希腊持续加强的投资热潮是否将影响雅典的外交独立呢？希腊的是否会成为中国外交影响力渗透欧盟的薄弱木板，甚至成为致命的特洛伊木马？茨科普罗斯对世界报表示，6月19号希腊撤走欧盟一致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异常状况的问题首先出在希腊的外交部长身上，他就是科奇亚斯。科奇亚斯一直希望让希腊重新在外交层面振作起来，拥有真正的重量级身份，而非可有可无。早在2015年科奇亚斯就曾经试图在欧盟一致反对俄罗斯的问题上进行阻挠，当时正值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焦头烂额。科奇亚斯这种将个人观点强制放在国家外交层面的做法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对科奇亚斯来说，让事情起到积极变化，首先是要通过双边对话来达成。至于欧盟内部统一达成一件一致对外的做法，他不是很赞同。这导致希腊的外交部对中国人权问题做出声明，表示欧盟想要通过的针对中国人权的共同谴责通常是具有选择性的，且不具有建设性意义，将无助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也无助于增进和欧盟的关系。茨科普罗斯分析到，这位希腊外交部长认为希腊本应该在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上拥有比较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欧盟的事务不应该被像是法国或者德国这样的欧陆大国所主导，这也是他在欧盟共同对外问题上频频令人大跌眼镜的原因之一。除了这位希腊的外长，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值得注意。齐普拉斯在2015年的1月份上任，他对中国和俄罗斯表达出明显的善意信号，并认为希腊应该在外交合作上多多和其他的国家展开双边合作，实现与这些国家的双赢，而不是对欧盟的整体产生依赖感。但是在茨科普罗斯的眼里，希腊对中国的态度只是一厢情愿罢了，至少不是那么的对等。希腊把中国看得太重要，或者认为希腊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是希腊能够给中国带来欧元区的好处，中国大抵不会认为希腊值得被关注。在中国的眼里，当然有比希腊更为重要的外交阵线，就算是中国对希腊也伸出了友谊之手，但这并不代表希腊对于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在地中海国家整体上而言都是全面出击，无论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还是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再或者是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或者是突尼斯和埃及，乃至是阿尔巴尼亚，中国感兴趣的不仅是港口，还有文化产业、旅游业、铁路运输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希腊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太多的非我不可的特殊存在感，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持续对希腊投资。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今年刚刚拿下了希腊电网运营商 ADMI 的 24% 的股权，此事以及中国远洋收购希腊港口比雷埃夫斯等事件，在当时并没有让欧盟多么恐慌，他们有些后知后觉，直到发现面对中国的投资热潮，欧盟其实真的什么都做不了。除了中国的国企，私企实力也不容小觑，上百个中国企业对于9月9号到9月17号的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展会虎视眈眈。此外，希腊和中国的不对等关系还存在于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2015年中国曾经和俄罗斯一道拒绝向希腊借款，现状就是中国对过多掺和欧盟内部经济麻烦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对于海外买买买很感兴趣，而希腊似乎分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现状就是中国和希腊之间的年贸易额一直稳定在27亿欧元左右，算不上多，也没有什么增长的势头可言，而且和2010年的32亿欧元相比居然还有一些缩水。希腊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给中国站队一事也是一厢情愿，显得格外刺眼。相比来看，匈牙利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十分紧密，但是却没有在人权问题上投否决票。 ，这和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茨科普罗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投资与地缘政治影响力双双与日俱增的看法现在比较普遍，但是他并不认为短期之内中国会真正的影响到欧盟的政治，因为就他来看，中国的真正目标远远超过了希腊或者整个欧洲，尤其是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放空了统治世界的第一把交椅，给中国以很多机会。源源不断的国际投资让中国认为，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乃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方面，中国都要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茨科普罗斯眼里，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着眼点，希腊和欧盟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台阶而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妮娜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聚焦了希腊是否是中国渗透欧盟的特洛伊木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通讯。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政局近年来持续动荡，有关执政党解散国会或大选提前的消息风声四起。值此敏感时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预定下周二赴美访问，并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消息传出后，迅即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媒体批评纳吉访美，为的是设法疏通美国司法部，放弃针对一马发展基金舞弊案的追查，并抱有在大选前争取国际支持的意图。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更是把拉拢外国势力干预内政的罪责推向纳吉。马来西亚新洲网早些时候透露官方消息称，美国与马来西亚建交60年之际，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将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扩大双边合作，加强全面伙伴关系。美国白宫称，马来西亚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希望双方未来在经贸和反恐等课题上加强合作。泰国每日新闻稍后报道纳吉访美的消息时附带评论指出，深陷贪腐丑闻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此次访美的真正意图，或许是为了透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司法部打通关节，以停止追究针对一马发展公司的调查与责罚。类似消息在媒体传开后引发更大的负面反响，前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马洛特公开表示不看好纳吉的访美之行，他相信特朗普无法按照纳吉的意愿去阻止司法部进行弊案调查，因为那样只会适得其反。马洛特还撰写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媒体针对纳吉访问美国给予关注，原因是华盛顿所有的外交官都知道，究竟谁才是涉嫌一马发展公司弊案的头号政府官员。据悉，因受一马发展公司弊案影响，2016年马来西亚国际清廉指数持续下滑，排名全球第55位。据了解，成立于2009年的一马发展公司，也称马来西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致力吸引外国资金和推动各种国际项目，并可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纳吉就任总理后开始管理该基金。2010年，反对派实权领袖安华率先提出质疑，该基金没有商业注册地址，也没有委任财务集合，何以获得巨额的吉隆坡国家金融中心计划。由于该基金经营管理行为直接向总理汇报，纳吉将所有相关资料归属国家机密，外界了解甚少。反对派明知有问题，但缺乏资料却也无可奈何。后经美国华盛顿邮报爆料，该基金自成立至2013年期间，由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和执政党内部人员多次利用该基金转移资产。后来美国司法部开始介入，宣布冻结一马发展公司价值10亿美元的财产，并公布了包括纳吉家人在内的贪腐行为，同时提及一名涉案官员为马来西亚头号政府官员，以至于外界纷纷把眼光投向了纳吉。此外，针对大约7亿美元汇入纳吉账户的行为，纳吉也从未清楚说明来龙去脉，导致其陷入一轮又一轮的质疑和反弹，从而不得不透过政治改组来排除异己。为了封锁民意，打击政敌，纳吉不惜推出严厉的国安法，以至于曾经扶持纳吉的巫统党前辈马哈迪率先反目。 指责其拉拢外国势力干预马来西亚内政，这是一项严重的罪名。不过据专家认为，这并不足以动摇纳吉多年来透过金钱与暴力建立起来的稳固政治地位。年逾九旬的马哈迪甚至宣布要成立一个马来新党，在新一轮大选中跟其他反对派结盟，合力打败纳吉。在反对派集会不断造势带来的沉重压力下，诸多政情人士分析认为，为了争取赢得大选的最佳时机，纳吉或将出其不意地提前解散国会，这意味着新一轮选举即将到来。据悉，马来西亚五年一度的全国大选原定在2018年迎来新一轮投票，纳吉今年五月在巫统党成立71周年庆祝会上高调宣布，拥有红衫军支持的巫统党还将继续执政上百年、上千年，言下之意对取得大选胜利信心百倍。吉隆坡当地媒体敏感地指出，纳吉已经释放出将会提前大选的信号。纳吉访美此行尽管遭到舆论阻挠，不过为了保卫政治果实，势必全力以赴争取支持，以求实现蝉联。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0，北京时间是9:30。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佛州等地谨慎应对艾尔玛与何塞飓风，佛罗里达至少630万人被疏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承认朝鲜危机是联合国多年来最危险问题，并促安理会团结。朝鲜国庆官方似刻意展示亲俄而冷落中国。联合国报告显示，叙利亚、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协助朝鲜出口禁运物资，担心遭到美国制裁。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开始限制朝鲜设立账户与业务往来。毛泽东远房亲戚文革红人王海荣9月9日逝世。台湾公民李明哲颠覆大陆国家政权罪案明天湖南开审，北京八方应对。香港众志网页被入侵，黄之锋遭丑化内容改为爱国反港独。梁博有亲疏之别，刘晓波病逝被恭喜，林郑月娥闷不吭声。美国信用监测公司数据库遭骇客攻击，1.43亿美国人的信息被泄露。接下来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中共中央组织部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高级官员的升迁仕途历来以暗盘操作、黑箱作业著称。最近明镜出版社出版中组部前官员严怀的长篇回忆录，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掀开了这个黑匣子的一角。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该书的责任编辑高发林来做一个介绍。高主编您好。
您好。
高主编，你们这本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这么长的书名涵盖了很多的信息啊。
是啊，作者与我们反复推敲书名加上副标题，长是长一点，但是中组部、红二代、理想主义者、另类人生这几个词可说是全书的关键词，概括了全书的内容，浓缩了作品的作者的人生，也突出了回忆的重点。
上次你也曾介绍过严怀，他是被陈云办公室安插到中组部工作的。
严怀是革命干部的后代，1945年生于江苏淮安，1964年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这个系是研究核技术的，是当时中国保密级别最高的专业之一。他刚读两年就遇到文革，离开学校分配到甘肃煤矿机械厂，从工人靠实干升至厂长。后来他调回北京，进了煤炭部，当了一位副部长的秘书。1982年严怀被陈云办公室点名，实际上就是陈云钦点，安排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刚刚创建的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首任局长李锐也是陈云钦点的。
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怎么具体会问到严怀这一级别的年轻干部呢？
因为严怀与陈云的大儿子陈元 早在1966年文革风暴初起时，就在清华校园成了莫逆之交。当时要好的清华同窗还有宋任穷的大儿子宋克荒，以及同样是干部子弟的刘泽鹏，他们号称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到80年代初期，中共改革开放，干部新老交替，陈元就向父亲推荐严怀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他说，青干局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实现理想大展手脚的绝好舞台和重要基地。我父亲主管组织人事，宋克荒父亲是中组部长，刘泽鹏是宋部长秘书，青干局这块前沿阵地就只能你严怀去占领。
这本书就是回忆在中组部工作的经历吗？
作者用这部35万字的回忆录回顾大半辈子的另类人生。严怀自诩为红二代中的理想主义者，虽然与陈云家族渊源很深，与陈云的小女儿陈伟兰更一同创建并领导中共治下第一个组织人事科研所。他父子两代与江泽民夫妇有长达60年的交情，与其他中共政要家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动摇妥协，也有哥们义气的小算盘，但他终究放弃红二代的特权，抛掉大多数红二代那种前辈打江山后代保江山的意识，秉持普世价值，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立场思考问题，观察社会。我们知道中共组织人事制度是中共政治体制的核心之一，类似《红楼梦》里面的通灵宝玉命根子。严怀不仅在筛选官员时从考察标准和考察程序这两方面与时俱进，更研究并制定对中共组织人事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方案。其基本思路被赵紫阳在13大的政治报告所完整的采纳。
他草拟的方案实施了吗？
没有。六四枪响葬送了中国转型的前途，这些改革方案统统成了泡影。严怀说，邓小平六四后颇为坚决地宣布13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许动，但讽刺的是13大报告一个字也没实行。六四后的整肃并没有危及严怀的安全，然而他决定与这个向人民开枪的政权一刀两断，出走海外，一度投身民运，后来在法国、新加坡、美国从事研究。从作者来讲，他写下这部回忆录是要完整回顾反思自己的人生，但是从读者来讲呢，最感兴趣的是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工作和后来研究人事改革方案这段经历，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李锐和杨继绳两人为其作序，都强调了这一点。
李锐和杨继绳是怎么说的呢？
严怀的老上司李锐说，严怀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往往处于漩涡的中心，他的回忆录更具价值，读者能从中看到70年来社会的变迁和他的跌宕人生。严怀的清华学兄、研究大饥荒和文革的著名学者杨继绳更是称赞这本书信息量大，有很多干货，这些干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最有价值的就是作者在中组部的那段经历。杨继绳对严怀所回忆的中共干部的选拔制度、选拔程序、选拔标准印象深刻。
中共这套干部选拔制度致命伤是什么呢？
严怀的书披露，中国的官员采用委任制，这就是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的制度条件，是吹牛拍马之辈向上爬的便捷通道。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强、品质好，也难被委任。这种制度使得下级对上级层层依附，上级对下级层层控制，山头派系由此而生。中国不乏千里马，但中国这套制度下是不是千里马，不是在赛马场上一比高低，而是由伯乐评定。手中拥有选官权的人不够格被称为伯乐，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慧眼，更有亲疏远近厉害的计算。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严怀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好友陈云的长子陈元的一句话，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
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中共权贵集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赵家人，只是闷声发大财，但是陈元这句话表明他们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有了这个阶级意识，搞特权就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严怀披露陈元说过，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文革后期以来干部子弟为何占有了一切有利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出国留学，他们利用父兄掌握的权力轻而易举成为巨富。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件为什么无法阻止？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强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杨继成说，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我也十分震撼。我认为披露了这一石破天惊的奥秘，这正是延怀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再倾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伏尔泰仔细调查了卡拉斯一案的案情，坚信他是无辜的。为此，他花了近四年的时间，利用他的威望和人脉为卡拉斯伸冤。他说服了当时的重臣舒瓦瑟尔公爵，甚至请叶卡捷琳娜女皇和腓特烈大帝出面声援，终于让巴黎法庭重审，判定卡拉斯无罪。在这一事件中，伏尔泰博爱的心怀、坚定的宗教宽容思想，显示了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第七节下半部分，卡拉斯事件与宗教宽容。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让卡拉斯被残酷处死，我们知道伏尔泰一贯批判宗教中的不容异端，但讨论宗教宽容的专著却是因卡拉斯事件而作。
是这样的，卡拉斯的血激怒了伏尔泰。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启蒙哲人呢都是些热血之人，像卢梭、狄德罗，甚至生性冷静的孟德斯鸠，他们对人间的苦难从不冷漠相对，无动于衷。他们是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榜样。卡拉斯本人是个坚定的新教徒，但是伏尔泰特别指出，他具有宽容精神，他对自己的儿子改信天主教完全不加阻拦。他受刑的时候对身边的神父说，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就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所受的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只是哀怜我的妻子和儿子，对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犹觉遗憾。伏尔泰知道这个案子时，他有点不相信。恰巧卡拉斯家族的人呢，有的人逃到了瑞士，住在日内瓦。伏尔泰几次亲自去询问他们，当他确信这是一件大冤案时，他立即行动起来。在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关注此事。巴黎法院从审此案后，于1766年3月9号，这一天呢，正是卡拉斯被处死的日子。巴黎法院宣布卡拉斯无罪。在这件惨案发生之后，由于伏尔泰的大声呼吁，全国舆论大多倾向同情受害者。法王路易十五在知道了这件冤案之后，赐予卡拉斯的未亡人36000金币做抚恤金。但是顽固派啊仍然散布说，与其让那八个判案法官承认自己制造了冤案，还不如去绞死一个信加尔文教的老头子。因为卡拉斯死了，那只是死一个人，而法官们低头认错却牵涉到全法国的法律界，因此他们说法官比卡拉斯人多。
但这不是个数量问题，是个正义的问题。
对，伏尔泰立即反驳说， 有人得出结论，应当把卡拉斯一家人作为牺牲，向法官的荣誉献祭。他们没有想到，法官的荣誉，如同其他人的荣誉一样，在于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伏尔泰是把个人的生命和正义置于某一个社会阶层的荣誉之上。在启蒙哲人看来，人权高于一切。伏尔泰指出，卡拉斯一案是最神圣的宗教的流弊造成了一桩重大的罪过，从而他使一些公正而有同情心的人士决定向公众阐述关于宽容、宽和、同情的几点感想。伏尔泰认为这是自然的特权。
看起来伏尔泰所说的这个公正之事正是他自己了。
确实如此，这些感想就是《论宽容》一书。下面呢，我想简要地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部书中的思想。首先，伏尔泰他列举了宗教争端在社会上引起的无数的灾难。他指出，九次内战，这是指法国的宗教战争，九次内战使法国杀戮荼毒，尸横遍野，一次比战争更悲惨的和平造成了圣巴特罗缪大屠杀，这在罪行的历史上是绝无先例的。有人断言，人道、宽容和信仰自由都是可怕的东西，但是难道他们造成过上面所说的这些灾难吗？其次，伏尔泰他举出世界各国的宗教为例子，证明宽容是绝不会造成混乱的。他举出的例子中呢，就有中国。他认为中国许让佛教传入，却没有引起混乱。宽容是天赋之权，而人权呢，是建立在天赋之权上的。伏尔泰指出，人权和天赋权利的重要原则、普遍原则，在全世界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伏尔泰看来，依据这项原则行事，宗教偏狭，那就是违反人的天赋权利的。你自己信奉一种宗教，你就应该知道他人也有权利相信另一种宗教，所以那种只许人民相信某种主义的政治团体，以为自己掌握着所谓宇宙真理，其实呢，只是以专制特权迫害他人的借口。伏尔泰指出，偏执的权利是荒谬和不文明的，这是虎狼之权。可怕的是，老虎撕咬只是为了充饥，而我们呢，却是为了一些信条而被人消灭。
伏尔泰当年所说的这些信条，是不是也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信条？
当然了，这也就是启蒙运动永恒的价值。你不管是某种宗教信条，还是后世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信条，都不能拥有排他的绝对权利。只要你推行舆论一律，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搞出版审查，现在还要加上封网，那么你的这个政策就是野蛮无理的，就是违背人性、违背天赋人权的。在确立了这个基本原则之后呢，伏尔泰就以他渊博的学识，举从希腊罗马开始，一个一个的历史时代，一种一种宗教对待异端的态度为证，指出不宽容根本就不是宗教的本意。最精彩的是，伏尔泰他是从圣经中举证，他以耶稣基督本人为例，指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崇高，在于忍受种种不宽容的艰辛苦痛。伏尔泰呢，行文的风格常常是反讽的，但是这个谈到宗教不宽容的时候，他就激动，他问，现在我要问你们，究竟 宽容还是不宽容属于神的权利。如果你们要想成为耶稣基督那样的人物，你们就得是去做寻教者，而不是去做刽子手。他列举经典文献中关于宽容的种种教诲，例如强迫的宗教信仰不是信仰，希望靠胁迫、拳脚棍棒、收监下狱的办法收服未能用道理说服的人是邪恶的邪门外道。宗教犹如爱情，发号施令根本无济于事，再没有比爱和信更不受约束的了。那么你读到这些至理名言，能够感受到伏尔泰呢真是苦口婆心地向世人宣讲宽容的道理。我们应该想到几百年过去了，偏执、暴力、钳制思想自由、封锁信息传播、不容疑端的野蛮行为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所以我想对听友们说呢，读读伏尔泰吧，启蒙思想永远不会过时。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7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妻下部分，卡拉斯事件与宗教宽容。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52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bien le skate et le roller, mais ma mère trouve ça dangereux donc elle m'autorise pas.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savoir, est-ce qu'il y a des cours qui sont surveillés par des moniteurs? Est-ce qu'il y a d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Daniel 是一年前返回巴黎的法国华裔中学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巴黎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Allez.
我们的教练 Nasser 将给我们上一节滑板启蒙课。
Ok, Malik, Noah, tout le monde. Je vais proposer une figure. Et donc vous, vous devrez enchaîner la figure plus une figure à vous. Ok, vas-y Malik, à toi. Rock, attention, ne gênez pas. Tel tap. Et pivot.
Oh, ils sont forts.
我被孩子们正在做的各种滑板花样动作给镇住了，而且所有这些动作都使用英文名称 Rock and Roll, Delta, Bifo.
Et dans ce parc, il y a beaucoup de U. Est-ce qu'ils ont un niveau différent?
Ce que tu appelles U, en fait, ça s'appelle des balls. Donc là, derrière moi, là, tu vas avoir le ball. Et ça, c'est plutôt pour des gens assez confirmés. D'accord?
Daniel 所说的 U 就是碗形池 ball.这种滑板池是经验丰富的滑板运动员的专用池。
Ensuite, on a l'air de street. C'est tout en descente. Donc, du coup, les débutants, en fai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fforts à fournir pour apprendre déjà à glisser.
这个区叫街区 street. 街区的滑道坡度较缓，这是初学者的专用区。
Et ensuite, on a la zone d'initiation. C'est une zone, tu sais, avec beaucoup de courbes pour bien apprendre à descendre des plans inclinés.
这个区叫启蒙区 La Zone d'Initiation， 配备了很多供初学者练习的曲线滑道。
Donc oui, on a trois zones de très dur, moyen et facile après. Voilà.
看来场馆里为各种程度的人开辟了专用滑道，有高难度的 très dur， 有一定难度的 moyen， 还有低难度的 facile。
Allez, Noah.C'est à toi. T'as compris? Allez. Ah, Noah! Dommage. Tu sais, le skateboard, c'est pas que de la chance, hein? Il faut t'appliquer, Noah.
Nasser 说, 一定要勤练习, il faut s'appliquer. 滑板运动很刺激，但需要勤学苦练才会有享受感。
Allez, suivant, c'est toi.
好嘞，孩子们开始做另一套花样动作了。
Quelles sont les protections obligatoires avec le casque et les autres?
Je t'explique grosso modo. Les protèges poignets, c'est ce qu'on met sur les mains. Les coudières, c'est ce qu'on met sur les coudes. Et ce qu'on a aux genoux, c'est les genouillères. Ce qu'on est obligé de porter au skatepark, c'est un casque.Pour éviter les traumatismes crâniens et tout ça, mais sinon tout est facultatif.
滑板运动有一整套护具，如护腕 les protèges poignets, 护肘 les coudières. 当然，这些是非强制性的护具 c'est facultatif. 但头盔是属于强制性的护具 c'est obligatoire.
Après, quand je sens qu'il y a un risque potentiel d'accident ou de chute, je suis obligé de dire de mettre des genouillères, par exemple. Victor, tu vas mettre tes genouillères.Dépêche-toi.
啊 ，Victor 不想戴护具 ，Nasser 不希望孩子们冒任何风险，所以要求他们戴上护膝 ，les genouillères.
Allez, suivant, c'est toi. OK, tel tap, pivot, Axel front, et après, fibble. Oh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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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à.Il est trop fort. Il te reste plus qu'une figure et je crois que tu nous élimines tous là.
Qu'est-ce que vous avez comme conseil que si leurs parents n'autorisent pas leur enfant à aller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Bah pour rassurer les parents, moi je te dirais que c'est pas plus dangereux que d'aller jouer au foot ou de faire du badminton ou quoi au caisse. Donc les parents qui veulent pas emmener leurs enfants au skatepark.Bah, en général, si l'enfant il insiste un peu et qu'il vienne au skatepark, il change d'avis tout de suite en fait. Faut venir voir avant de dire non en gros.
Nasser 表示，滑板运动并不比其他运动风险更大，前提是遵守安全规则。他建议父母们先陪孩子们到这里来看一次训练，再对孩子们说不。
Daniel, finalement, toi, tu préfères faire quoi? Du roller, du skate ou de la trottinette?
Je ne sais pas encore, mais je choisis entre roller et skate.
Pourquoi?
Le roller, c'est ce que j'aimais faire avant. Et je trouve que le skate, c'est très sécurisé, c'est pas dangereux comme ma mère pensait.
Daniel 在轮滑与滑板之间犹豫不决，至少他已经看到所有的训练都是安全的。
Au revoir, Nasser.
Au revoir, bonne soirée. J'ai été ravi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Nous aussi.
Merci, Daniel.
Merci.
C'est un plaisir. J'espère te voir bientôt à l'EGP Skater.
Merci, je suis à côté.
Bah, tu viens quand tu veux, t'es bienvenu.
好吧 ,Daniel 现在只需说服妈妈就可以了。这里既不用花钱，而且绝对安全。再说 ,Nasser 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佛州等地谨慎应对艾尔玛与何塞飓风，佛罗里达至少630万人口被疏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承认朝鲜危机是联合国多年来最危险问题，并促安理会团结。朝鲜国庆官方似刻意展示亲俄而冷落中国。联合国报告显示，叙利亚、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协助朝鲜出口禁运物资，担心遭到美国制裁。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开始限制朝鲜设立账户与业务往来。毛泽东远房亲戚文革红人王海荣9月9日辞世。台湾公民李明哲颠覆大陆国家政权罪案，明天湖南开审，北京八方应对。香港众志网页被入侵，黄之锋遭丑化，内容改为爱国反港独。梁博有亲疏之别，刘晓波病逝被恭喜，林郑月娥闷不吭声。美国信用监测公司数据库遭骇客攻击，1.43亿美国人的信息被泄露。各位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9月11日星期天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杂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